一个问题，你一答亲咧，就必定系是嘅，就唔可能系否嘅。那个问题系，你而家系咪仍然活着咧？你答得到就必然系是的。但如果将呢个问题转一转嚟问，你活着嘅状态如何咧？咁个答案咧就会复杂好多，同埋咧亦都唔容易回答。今日讲到嘅题目系生活，英文系 live a life that matters。因为今日嘅四段经课咧，如果你头先有听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四段经课里边都提到 life、live 呢两个字。一阵间我哋会再睇经文嚟到去睇下佢点样去讲及呢一个嘅生活呢个状况。生同埋活好似分唔开，因为系一个词生活。但是呢，有些人体会到不是同一样东西来的。生和活是可以分开的。有一位朋友他写了几句说话，他的题目是只有活着没有生活。以下是他的几句说话，不过这个不是香港人故事来的，所以大家不用对号入座。他这样说，每天我下班回到家里后，第一件事就是开灯，第二件事开音响。光和声音都是好东西，他们永远可以一下子灌满了整个房间。每一个月交完租之后，感觉人生凄凉惨淡，在公司得不到重视，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每次接到电话，爸爸妈妈都劝你赚不到钱就回家啦，回乡下啦。你一半夜的时候被客户挨千刀的微信吵醒，你站在商场里面在这里计算着这个月可以支配的钱还剩下多少。你根本不介意出差，毕竟你所到之处感觉都不是家。人生迷茫，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都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无论多努力付出多少，仍然徘徊在这条生存线上。这一切读起来都是那么辛酸而真实。只有活着没有生活，人如机器，活着乏味。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感觉到人生好像一部机器咁样样，佢必须继续向前嚟到去运作。既然已经启动咗，就停唔到。但系又唔知道点解要继续向前运作，唔知道向住个乜嘢目标嚟到去前进，更加唔知道被咩动力嚟到去推动住向前嚟到去运作，只系不停地每一日地喺度运作住。究竟？人活着为了什么呢？有什么东西才令到人活着的时候觉得是值得活呢？又或者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我们是被什么推动住来到活着呢？有一本书曾经很受欢迎的，在世界各地翻译了很多语文，那本书叫做《标杆人生》，可能大家在十零二十年前都看过都不定。它列出了五种推动住人去活着的力量。那五种力量呢，第一种是罪疚，第二种是愤恨，第三种是恐惧，第四种是物质享受，第五种是别人的期望。他说这些力量是普遍地推动住人继续在这里活着，驾驭着人的人生的一些力量。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人生里面曾几何时都感受过这些力量在这里驾驭着我们的人生。今天我们再来读这四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用标杆人生去讲的这几种的力量，再去看看这几段经文它怎样去回应着这些力量，还有启发我们怎样去生活得觉得是值得继续生活的呢？首先我们翻开 旧约经课里面的箴言第九章。箴言第九章，旧约圣经的684页，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段经文，箴言第九章第一节，这里说智慧建造房屋，作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子酒，摆设筵席，打发侍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遂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就得存活，就是 live 这个字。箴言讲紧智慧，其实现代人更加讲智慧。我们香港政府几年前提出将香港建构成一个智慧城市，但是现代人讲的智慧和箴言讲的智慧呢是有点不同的。现代人讲的智慧城市是 smart city， 箴言讲的智慧是 wisdom， 叫我们 be wise。 现代人每一个人手头上都有一个 smartphone 是吧？但是你又不觉得揸着 smartphone 呢啲人就好有智慧。箴言呢佢呼吁我哋，佢提出嘅唔係淨係建立一个 smart city， 一个智慧城市。佢提出嘅係叫我哋智慧地去生活。佢呼吁我哋摆脱嗰一种被罪咎而驾驭嘅人生，有智慧地生活。怎样可以跟被罪咎驾驭来拉在一起讲呢？我们再看看箴言第九章呢，这一章里面他用来到去将跟头那段对比那段经文，就会见到为什么会跟罪咎有关。我们看第13节至到第17节，为了大家有个对比，强烈的对比呢，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到去读出来。第十三节至到第十七节，一、二、三。好，唔該曬。當你讀嘅時候咧，有冇發現呢一段同頭先箴言第九章開始嘅時候嗰幾句咧，係首尾呼應緊咧？佢都係演示緊一幅圖畫，喺呢一個世界嘅大市集上邊咧，原來智慧同埋愚昧都站喺同一嘅位置。嗰個位置就係城中嘅高處，佢哋同樣發出呼籲。那個呼籲內容咧，是一样的，你们愚蒙人来我这里吧。所以不容易分辨得到究竟哪一个的声音呢才是值得去跟随，因为他们都呼吁你来跟随我。有两个声音同时间出现，站在同一个地方，你来跟随我。第一把声音说，你们要离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明智的道路。讲得好有道理，是吧？不过呢，老生常谈，通常都不喜欢听的，一听到就立刻收埋只耳的了，都不知讲了几多次。第二把声音呢，他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藏的饼是美的，听来有点哪个，不过好像有几吸引的。偷有两种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偷工减料，那就可以减少资源和减少程序，那你赚的钱就多了，是不是？ 第二咧就係、是、偷咧，其實好刺激嘅，有種刺激感覺。我哋明代有一本小説咧，有幾句名句係咁樣講嘅。佢話：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雖然聽落有點哪個，但係咧對好多人嚟講咧，又的確幾有吸引力嘅。喺我哋嘅社會裏面，喺我哋嘅奇怪嘅制度底下，嗰啲偷工減料嚟到去建造豆腐渣學校嘅人，冇被法律制裁到。不過咧，試下想像一下，當嗰啲人午夜夢回，見翻嗰啲學校倒塌嘅時候壓住嗰啲師生嘅悲慘狀況，血肉模糊嗰啲樣，再聽埋嗰啲家長嘅哭叫聲，佢哋瞓唔瞓得安樂咧？仲可唔可以安枕咧？曾經有人對寒戰同埋越戰時期嘅美國士兵做過一啲病理解剖，佢哋發現佢哋好多人有血管硬化，呢啲士兵大部分都係年青人，點解會咁年青就有啲老年嘅血管硬化嘅狀況呢？研究人員認為其中一個原因係佢哋殺人，令到佢哋嘅內心深藏咗相當深嘅罪疚感，而影響到佢哋嘅身體狀況。偷來嘅水係甜，暗藏嘅餅係味，聽起嚟好吸引，好有刺激感，但係做咗壞事，好自然會受到良心嘅譴責。為咗粉飾同埋掩飾，就需要一個大話嚟到冚一個大話。於是咧，成世人都生存喺呢一種不停地嚟到去被謊言纏繞嘅狀態裏邊。呢一種人生值唔值得過呢？有啲人話傻啦，佢哋唔夠醒目啫嘛，唔夠聰明，做得唔夠有智慧。你做到神不知鬼不覺，咁咪唔知咯，咁咪夠聰明咯。可能係嘅。當我哋睇見一個咁靚咁宏偉嘅鐵路站嘅時候，你點想像得到下面石屎底下埋藏咗幾多唔啱規格嘅鋼筋或者係螺絲頭呢？當你見到一條行得咁暢順嘅鐵路嘅時候，你點會想像得到喺下面有幾多唔啱規格嘅建築工程喺裏面呢？呢一啲暗藏咗喺下面嘅、睇唔見嘅、被偷走嘅嘢，正喺度腐蝕緊我哋嘅城市，難免會令人推想呢一啲年間，我哋嘅城市仲有幾多美好嘅價值被暗暗地偷走咗咧？箴言嘅智慧呼籲：你哋要離棄愚夢，走得存活，並要走明智嘅道路。有生活嘅活着，值得生存嘅活着，唔係一種偷偷摸摸嘅活着，而係光明正大嘅活着。我哋問翻一個問題：咁嗰個智慧、嗰個明智喺邊度揾到咧？喺箴言呢一篇裏邊咧，你見到佢首尾呼應咗之後咧，中間就突出咗一樣嘢，有幾句，第十節，呢個好熟嘅經文嚟嘅，佢話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智性者便是聰明。第九篇話俾大家知，智慧、聰明喺邊度嚟咧？第十節裏邊咧，認識智慧者便是聰明。聰明呢個字咧，同第六節明智或者係並要走光明的道路嗰個光明咧，係同一個字嚟嘅。呢度暗示緊話俾我哋聽，要活著，活得唔使俾呢啲罪疚感嚟到束縛住自己，要尋找智慧。但係嗰個智慧唔係我哋自己去到想像嘅智慧， 而是认识耶和华那个智慧。第二段经文来自诗篇三十四篇，我们翻开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让我们来到去思考怎样来到去透过敬畏上主摆脱那种愤恨和恐惧驾驭的人生。在旧约圣经的第566页三十四篇第十一节说，孩子们啊，来听我，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导你们，有谁喜爱生命，这里讲的生命啊，爱慕长寿得享美福，你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弃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求。除非是表演性质或者是策略性地，例如在议会上发言，如果不是呢，口出恶言的人呢，通常都是在表达自己内心里面的愤怒和愤恨。如果他是完全没有愤恨地口出恶言呢，就是这些策略来的。如果不是功于心计或者是图谋不轨呢，讲诡诈的话，即是讲大话，这些语言艺术啊，咁咧，通常都是来自内心里面的恐惧，即是小朋友最常见的啦，因为怕被你罚啊嘛，希望能够逃避惩罚或者责任。例如父母对孩子口出恶言的时候，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啊，咁咧，其实是表达紧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怒。又或者父母对孩子讲一些诡诈的说话，例如说你看看隔离屋那个明仔几乖啊，他考试几好成绩啊，咁其实隔离屋的明仔有几乖呢都不是重点，他考试是不是很好成绩也不是很知道，不过呢这样讲是很明显是希望激励那个自己的仔做得好一点。为什么要这样做？怕自己的仔做得不够好，其实是一种恐惧。以上这些只是小例子，有一些人呢真的一生都被愤怒来到去驾驭，你会感觉到他的气场，他走过来的时候呢，你已经感觉到那种火呢好像烧到过来一样。有些人呢一生呢被恐惧来到去驾驭，他不单止自己恐惧，他还会将他这种恐惧呢来到去散发给你的。被恐惧或者被怨恨所驾驭的人，虽然活着，但是不会觉得这个生命是美好和值得过的，或者只是问紧几时才不用这样。诗人说喜爱生命，爱慕长寿，得享美福，负面来说是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但是真正治标又治本的呢，是摆脱了内心里面那种愤怒和恐惧。诗人又说，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导你们，似乎诗人暗示着敬畏耶和华是能够回应着我们内心里面那种恐惧和愤怒。有一位作者叫做张伯思，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竭诚为主》，比较旧的书来的，可能即某些年代的基督徒呢会看过都不定。里面有一句名言，他说 The remarkable thing about God is that when you fear God, you fear nothing else. If you do not fear God, you fear everything else. 如果你敬畏上主，其他东西你就不用怕。如果你不敬畏上主，你将会有很多东西怕。其中一个很显显的例子就是，不是很多人很怕鬼的，是吧？我们讲一下一条鞭子路的鬼故的时候，很多人就很怕。但是如果他敬畏上主的时候，他心里面知道唯一值得敬畏的上主的时候，那种怕再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感觉会不同了。 人生去到不同的阶段，其实累积了不同的愤怒，累积了不同的害怕在里面，是不是还可以靠着敬畏上主来到去得到释放和解脱呢？有一位朋友是一位退休医生，他在75岁的时候，即是都大过我们这里很多，他分享了这样的见证。他说，我父亲是一个商人，家境富裕，这样挺好啊，但是呢，他爸爸妈妈生了6个小朋友，最小的那个才是个男仔，他就排第4，他是女仔。那你可想而知，他在这6个里面所遭遇到的待遇是什么东西。他说，他见到有些子弟被宠爱，但是自己被父母忽视，几十年的人生，读书、工作、结婚、生仔、退休，匆匆就过了。回顾70年前的我，活在一片黑暗里面，尤其是在那种充满斗争动乱的年代，人人自危，总是提心吊胆。他说，我吵架，好吵架出了名，能够为一点小事大吵特吵，好像机关枪咁不停地在喷射。他觉得自己其实在藉此宣泄内心里面的怨气和愤怒。中国有一句说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确，边个都没办法改变我这个死不认错的老妇人。2004年11月底一个夜晚，我在愤恨、绝望、痛苦的孤独里面，一口气吞了半樽安眠药，但是被救回。同年的12月，有一位素未谋面的老牧师知道我的遭遇，特来慰问。他带我读《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他问，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承认他是你的救主？我答，愿意。他就带我做了这个决志的祷告。在祷告里面，我痛哭流泪，泪水好像泉源一样不停地流。我感受到上帝将我冰冷刚硬的心渐渐融化，带我进入了生命里面，那里是温暖，那里抚平了我心灵一切的伤痛。我好像一个被丢弃、被遗忘、受尽委屈的孩子，来到父母的面前尽情哭诉。在安静里面，我仿佛听见天父慈爱的呼召，孩子回来吧。我在世间漂泊了70年，今天终于回家了，回到慈父的怀抱。上帝的爱将我埋藏了几十年的怨恨、苦毒、不平，通通都融化。诗篇34篇提示我们，以敬畏上主摆脱那种愤恨和恐惧的驾驭，是可以令人重新体会到生命的温暖，和生命是值得过的。今天的经课的第3段经文在以弗所书，让我们去看以弗所书的5:15。以弗所书的5:15，在新约圣经的214页，以弗所书5:15，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谨慎行事这里呢，是 be careful how you live， 又提回这个 live 这个字。这里谨慎行事这段经文，让我们想它可以回应紧标杆人生提出的其中一种驾驭人生的力量，就是那种物质享受的驾驭。 我哋试下咁样睇下。佢话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对说，心唱口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现今的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有几邪恶呢？第十八节咧，可以俾我哋参考。佢话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现今嘅世代嘅其中一个特色就系叫人放荡。其实有时咧都唔系好放荡啫，即系有时包装得好好嘅。例如现今嘅世代。他将人生的意义压缩到去只有追求拥有，即人生的意义就是拥有。你在幼稚园时期，你拥有多少张证书？去到中学时期，你拥有多少张多少那些什么 experience， 以至呢即是你可以拿出来给人看。去到大学的时期，你又拥有什么东西出来做事？香港人最喜欢问就是你有楼没有？我们一直问着拥有什么东西。我们的世界告诉我们，越拥有得越多就越快乐，越拥有得越多就越重要，也都越安全。什么都没有，真的很不安全的那种感觉。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在你的支配底下的。你的时间在你的支配底下，你尽情去用吧。你的游玩，你的玩乐在你的支配底下，什么才算是有生活呢？即只有活着没有生活很惨的嘛。什么才 有生活呢？就是你有物质给你去享受，你的生活能够去享受，你才算是有生活。以弗所书提醒我们要谨慎行事。箴言也有类似的讲法的，就是用无知的人和智慧的人做对比。我们试试再看看，他呼吁人不要作糊涂人。那究竟怎样做呢？不要作糊涂人。跟住嗰句咧就话要明白主嘅旨意如何，然之后再睇落去，咁明白主嘅旨意如何，主嘅旨意系咩咧？咁第十八节就话要被圣灵充满，第十九节咧就话要用诗篇、灵歌彼此对说，心唱口和地赞美主。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名，常常感谢父上帝。佢将嗰个感谢父上帝同埋醉酒放荡做了一个的对比。在一个醉酒放荡的状态底下，是什么都是模糊，什么都是不足够。在一个感谢感恩的状况底下，他是知道自己拥有着什么东西。其实物质是支持我们活着，我们不相信没了物质我们还可以活着的。我哋主祷文都话咧，今日嘅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系咧，生活嘅质素就唔一定同物质嘅多少成正比嘅。心怀感恩嘅人，佢哋会感觉到咧，生命系有价值同埋有意义嘅。而过去嗰十几年、十几二十年，正向心理学有好多呢一啲研究，嗰啲研究发现。感恩倾向比较强的人呢，是会容易啲感受到正向的情绪，例如愉悦啦、热情啦、爱啦、快乐啦、乐观啦。而有呢啲感觉的人呢，亦都比较少受负面的情绪所影响嘅。嗰啲负面情绪例如嫉妒啊、不平啊、贪婪啊、恨怨啊等。佢哋都研究发现呢，嗰啲心里面经常感恩的人呢，佢能够抵御疾病的能力是强啲嘅。当他患病的时候呢， 佢能够抵御嗰种患病嘅不稳定，同埋能够去康复嗰种嘅韧力咧，亦都会强啲嘅。如果一个人能够存住一个感恩嘅心嘅时候，佢将佢嗰个惜福嘅心提升到一个某一个嘅层面嘅时候咧，佢会觉得人生系值得珍惜嘅，佢会觉得人际关系咧是值得珍惜的，他会觉得上天是美好的、美善的。如果在这样的状态底下，这样的生命相对来说是活着，是觉得值得一点的，是觉得有意义一点的。最后一段是约翰福音，刚才我们读第六章的内容，约翰福音第五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一节，在新约圣经的107页，我们试下用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来到去看下，怎样为上主而活，而摆脱那种被别人期望所驾驭的人生。第五十一节，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必永远活着。这里提到活着，不单止是活着，还要是永远活着。其实永远活着呢，不一定是福音来的，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咒诅来的。真的好睇佢点睇生命。如果佢觉得生命系美好嘅，咁都值得；如果觉得生命系好似头先讲紧被各种嘅负面力量驾驭紧嘅咧，其实永远活着真系对佢嚟讲，未必系一件佢好想要嘅事情。好似头先一开始嗰时候提及嗰位朋友，即系只有活着没有生活嗰位朋友嚟讲。他说我在公司得不到重视，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每一次接到电话，爸爸妈妈都劝我找不到钱就回来了，感觉是什么？失败。我在这个世界上很失败，满足不到公司的期望，父母虽然没说出口，但都知道是想你自立，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亦都满足不到，甚至连自己的期望都满足不到，自己都想自己成功，自己都想自己能够独立生活。这种失败的感觉是满足不到周围的人的期望。如果在长期都达不到别人期望的情况底下，你的生活其实还有什么生活好说呢？这样的生存就好像他这样说，其实没有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那个生存活着就是要满足了身边的人的期望，而才觉得是值得过的话，那其实也是一种痛苦，那即是被其他人的期望在这里驾驭自己的人生。所以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不知道自己想追求什么。有人说，但你总不能够不理会其他人的嘛，你不可以一个人目中无人地生活的嘛，这个是事实来的。我们不可能目中无人地生活的，我们一定是在这里互相有关系地生活的，所以我们不得不理会其他人的。连耶稣的活着都不会不理会其他人的。刚才那段经文呢，他说耶稣怎样讲自己的活着呢？我们再看回六章，约翰福音六章，约翰福音六章第五十七节，永生的父怎样差我来，我也怎样因父 活着。你记得耶稣讲过句说话，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是吗？暗示紧咩呢？就是其实他都有他的主在这侍奉紧的。即是他不是自己话点就点的。他有他所交代的对象的。他有他所依靠的对象。他有他要 accountable to 的对象的。不过问题是那个是谁？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依靠对象，不同的信靠对象，不同的交代对象，是会令到那个人生是很不同的，也都令到那个人生的质素是很不同的。耶稣说，父怎样差我来，我又怎样因父活着。 I live because of the Father。 他是因为父而活着，这样的活着呢，你会发现他超越了别人的期望，他超越了，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期望。他不再用别人的眼光来到去评估他是成功还是失败，甚至他都不用用自己的感受来到评估自己成功还是失败。这种因父活着的生命，或者提示我们就是永远活着的生命。即如果不是永远活着来做什么呢？永远活着的生命。所以耶稣说，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如果我们是跟耶稣有关系的话，我们在耶稣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是因耶稣而活着，因耶稣而活，让我们的活着有一个方向，赋予了意义，也都帮助我们超越了很多不同的期望，脱离了那种自我的困局。有人说，年轻的一代是非常之懂得享受生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去年，有一个求职网站做了一个十大企业调查报告，有一个数字是这样显示，26至33岁的千禧世代认为，你估下找工什么最重要的？晋升机会？人工？不是，是工作与生活平衡。这个 是三大求职的考虑因素之一。工作与生活平衡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就是口号，但其实我们可以再想一想，当一个人他感受到有生活，感受到他的活着是有生活的，是不是一定是准时上班准时放工呢？即是准时上班准时放工，是不是就会令到一个人呢会感受到自己有生活了呢？生命很值得过了呢？当一个人他的工作时间长，又或者他很主动地去投入下去他的工作里面，废枕忙餐，就是不是会令到他感受不到自己有生活呢？或者感受到生活是值得工作的，不值得的呢？或者我们现在可能将东西想得太过规范化，以为这样就必定是这样，以为不是这样就必定没有这样。今天这一段经课启发我们的思考，活得有智慧，敬畏上主，存有这样的心，按照上主的差遣而活，这样的活着才是一个不枉过的活着，是一个将生命延伸到永恒都值得的活着。不过话说回头，当我们这样去鼓励的人这样去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是不是配合一种这样的态度和价值呢？在大学的这几年，我见到有不少的年轻人，我知道都有些人说现在大学生即是很现实，但是我也见到有不少大学生是很理想的， 他们很希望去追求他们的理想，为这个社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或者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为这个世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有些人他投身了在土瓜湾那些旧区的社区重建，不是去重建那座大厦，那些可能是赚钱的，去重建那个伦理关系。有些人呢，他投身了在太子、旺角、深水埗这些地区里面的一些的、妇女自己自力更生的、计划里面，去鼓励他们、怎样用那些时间和那里的、地方来到去为自己的生存、来到去到、工作。有些人他投身了一些环保的、工作里面，有些人甚至跑到去非洲的某个国家来到去做一些义务的种族复和工作。他们觉得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所有的知识，他觉得值得来到去为这个社会来到去做一些事情。不过呢、过了几年之后、我再听他们的故事，就会感受到一种很沉重的压力。那种压力是什么呢？就是当日子渐过，年纪渐长，他们要开始考虑成家立室，成家立室之后考虑生儿育女。那个时候他们会感觉到个经济压力非常之庞大，去哪里找个地方住，哪里有能力来到去养育自己的仔女，去参与在这个社会那种的竞争里面。当他们见到其他同学都开始有车有楼的时候，他们就考虑想紧自己又会怎样呢？将来又怎样呢？这些同学的处境令我们想到，当我们在这里很高言大志地来到去建议一些人生活是要过得有意义的，生命是有些东西值得追求的，不是只是为自己的，为其他人的，为个世界的，为弱势社群的。当我们这样去呼吁的时候，究竟我们的社会有没有提供到一些相应的制度、相应的环境，令到人是可以放心的去追求生命的意义，追求理想，追求一个值得过的生命？这个值得我们来到去思考和反省。愿上主帮助我们。